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欢迎你收听晨曦讲座的主日的良苑讲台。今天我要跟你思想的圣经经文是新约圣经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提多书一章五节这样说，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我的祷告和努力呢，是借着今天这半个小时的讲道的时间，透过提多书一章五节，还有这上下文的圣经经文，来给你思想一个题目，那就是未完成的任务与你，也就是没有完成的任务和你的关系。那这一节经文请你好好的思考。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的信息。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新约圣经的提多书，还有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这三本以提字开始的书信呢，可以说是教牧书信。也是因为呢，是使徒保罗写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和提多有关牧养教会跟相关的内容的。所以如果我们说今天的传道人或者教会的义工需要找圣经里面最直接的教科书的话呢，那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了。尤其是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呢，是非常具体的给传道人怎么样牧养教会做指引的。我看了一下一个资料，那就是我们国家的教会基督徒跟相关的侍奉人员的统计。找来找去呢，比较保守的而且是公开的，属于这个有这个一个官方资料的，是2010年有一个刊物在我们国家出版的呢，它有一个资料，我想这至少呢是最少最保守的数字的一个资料参考。基督徒我们知道很难统计，但是一般都是从2000多万到5000多万，当然有的人讲的更多，这是我们国家的基督徒数字。教会的堂点呢，在2010年的时候所公布的数字是55000多。圣经所印刷的这个可能不是很缺乏了，至少有5000多万册或者以上。而神学院公开的神学院数字其实是很少，大约是20几间，其他都是教会弟兄姊妹自办的。那么教牧人员呢，我们所知道的数字是37000人，其中包括了牧师，有正牧师跟副牧师，是3700多，不到4000人，长老是5000多人，传道是2700多人，义工就非常多了。我手上的数字呢，这2010年的好多年前的数字是15万人。即便是这样，我们会提一个问题，面对广大的信徒， 再加上要传福音的全国的人口跟同胞，我们说13亿人口的时候，教牧人员的缺乏，庄稼多工人少，一直都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在今天所看的经文提多书一章五节里面，最显眼的一个词汇，最明显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没有办完的事，所以我说今天的题目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和你和我的关系。提多是谁？在上文四节说，他是保罗照着他们共信之道做他真儿子的。一章四节说，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做保罗的真儿子是照着什么呢？不是照着家庭关系，而是照着所共同相信的真道，也就是一个属灵的儿子。在这个信仰里面，提多是保罗的晚辈，大概呢相差有20岁到30岁，所以我们说是一种父亲与儿子父子关系，其实就是师父老师与徒弟与学生的关系。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的话，在第8章23节那里说，保罗讲提多呢是他的同伴，而且是一同劳苦的，这个就是非常谦卑也非常温馨的一个讲法。年轻的教牧同工提多跟年长有经验的传道同工使徒保罗一起劳苦。现在保罗写信给提多，讲到从前他把他留在一个岛叫哥里底，是有原因，是有目的的。那个原因是有事情没有办完，没有办完的事。这个词汇呢，我们在这里特别留意。什么叫没有办完的事呢？没有办完的事情有什么特点呢？为什么要把没有办完的事把它办完呢？在这里，我们会想到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没有办完的事能够成立的话，必须是要有一个开始，有一个开头。没有办完的事一定是有了开始的，但是呢它还没有结束。我们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但是更重要的是好的结束，因为好的结束是成功的全部。没有办完的事是有开始的。我相信在我们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当中，你做很多侍奉传福音都有了开始，但是有没有结束呢？有没有办完呢？今天的经文就给我们提醒了。那么第二方面要问，就是怎么能知道它是没有办完呢？那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其实很重要。你做一件事情有没有做完，必须要有一个目标。如果你不是先有目标，你就不能够讲出来它是做完了还是没有做完。那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很具体的。我们常说目的，做事情要有目的也要有目标。目的和目标是不同的，它最大的不同呢，目的是大的方向的，是抽象的，而目标呢是具体的，好像是一个点能够达到的。在一个目的里面可以有好多目标来接近那个目的。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吧，好像坐火车，我们都坐过火车，目的呢好像是它的一个方向，你说坐火车往南走南下，这是一个方向，是一个目的。你只要火车比方说从北京开到南京，它这个目的就对的，它是往南走的。但目标是什么呢？目标不是南京，目标是广州。那这个就是具体了，往南是它的目的，但是呢你的目标呢是广州。或者下次再往南走，同样的目的，但是去到深圳。 啊，这就是目的。目的跟目标呢是一致的，但是目的呢是方向性的，目标呢是具体的，是能够达到的。没有办完的事，这句话要能够成立的话呢，必须要有目标。在这一句话里面，一章五节我们会看到第三方面，那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交托，一个任务。为什么这样说呢？它不但是有开始，它不但是有一个目标，它还有一个来源。它的这个来源呢，就是我，一章五节的头一个字，我从前留你在哥利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留意下半句，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题目呢，是没有完成的任务与你。当时的你是提多，今天的你是谁呢？我说没有办完的事，第一大方面呢，它这个任务呢是有价值的，有开始，有目标，还有第三方面呢，它有一个来源。这个来源呢决定它的价值，因为是出自使徒保罗的托付，作者就是使徒保罗。一章一节告诉我们了，我们根据上文来看这个圣经，来源决定权威，来源决定价值，是谁讲的，是谁吩咐的，那就非常不同了。是来自上海的某某某，还是来自哪里的谁谁谁，是谁给你的任务，这是决定性的。在古代，如果是来自皇帝的任务，跟来自某一个山沟里面的某一个人，那个价值跟分量是绝对不同的。所以这个没有办完好的事情，要办完的任务，它的价值呢是在于它的来源，有开始，有目标，有来源。所以我们关注一章五节，你要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保罗他是使徒，在圣经里面说神的殿，属灵的殿被建造在什么根基上呢？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要参考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二十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跟二十节说，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或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被建造在，请留意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他的来源，他的吩咐是来自使徒保罗，他是教会的，他们的教训是教会的根基。同样的道理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也讲，初期的教会信徒天天遵守使徒的教训。然而这一节经文呢，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很重要的，他说没有办完的事要办整齐了，都办整齐了，这是这个任务的要求，要求你要办整齐。整齐这两个字呢，我们看不同的圣经它有不同的翻译，新译本呢翻译办好，没有办完的事都办好。换句话讲呢，现在格力底的这个事工有开始有目标，但是没有做好，所以呢让提多去把它做好。如果你看另外一本圣经的翻译，中文圣经的思高译本呢，诶，他用了另外两个字，对我们更有理解的一个补充。思高译本说，整顿那些尚未完成的事，听到吗？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是整顿。通常什么事情需要整顿呢？就是很乱的，他那个地方很乱，所以提多，我把你留在格力底，希望你整顿那尚未完成的事。而咱们的中文圣经和合本呢，翻译成办整齐，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整齐的话呢，就是现在不整齐，没有秩序，把它办整齐了。 齐这个字，我们中国古代尤其是有这个儒家思想的传统文化里面，我们都明白咱们中国人说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是新政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是同样的道理。这个整齐不单单是东西物件的整齐，而是伦理道德教会侍奉属灵各方面的牧养要办整齐了。这是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事情没有办完，你呢有一个要求把它办整齐了。第三方面，到底他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讲出来呢？有，一章五节的下半句说，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很明显的，没有办完的事，其中主要的呢，是设立教会的监督，教会的领袖，领导人，设立长老。这个任务留给提多是很具体的，你设立长老的话呢，这个任务就容易完成了。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一直看下来呢，你看到第十节他会告诉你一个原因。提多书一章十节说，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暂时读到这里，从第十节开始，他告诉我们一个理由，一个原因。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许多人不服约束呢，所以呢，你要在各城设立长老。这个不服约束的文化，不服约束的对象，不服约束的环境，不服约束的这些人的情况呢，在他们当中，你要设立长老。我们也能够想象到一些说虚空话欺哄人的不服约束的人呢，混进教会了。一章十到十四节给我们看到这个没有完成的事，这个任务呢是艰难的。不服约束的人很多，你说这个任务是不是困难？当然困难。稍微留意一下呢，不服约束是什么意思？一章六节也提了一次，那里说，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如果有人的儿女信主，他们也不是放荡，就是野蛮，英文圣经说野蛮的啊，放荡的，这个我们明白。另外一个字呢，就是不服约束。所以六节跟十节都提到这个不服约束，它是个重要的概念。看一看其他圣经呢，新约还有两次使用，一次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九节，也是教牧书信，那里说，因为知道律法不是为义人定立的，而是为不法和叛逆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是父母和杀人的。律法是为谁？是为不法和叛逆的。这提摩太前书一章九节的叛逆，就是我们这里一章六节和十节的不服约束。所以不服约束是一种反叛，一种叛逆的。另外一次新约圣经的使用呢，这个字在希伯来书二章八节，那里讲到耶稣基督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然使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了。不服就是没有降服在耶稣基督下面的，那个不服呢，也是我们这里的不服约束。意思很明白，反叛、叛逆、不服，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提多要解决问题，设立长老，牧养教会。这个地区啊，哥里底是一个岛，他们有一个特色，一章十二节已经告诉我们了，有个哥里底人呢， 本地的一个先知说，哥利底人常说谎话，是恶兽，又残又懒。保罗说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设立长老是很难很难的。但是这个任务交托了，提多要不要做呢？当然，他有价值。前面我们一开始说这个任务的价值，我们就讲了，他做，不单是有开始有目标，他的来源是使徒保罗，他去做。我们在这里想到一个充满说谎话、欺哄人的社会，又残又懒的社会，很像现代社会。有人说，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是1870年代，欧洲工业革命以后，他们高速发展的工业，使得很多人想着赚钱，物质生活想着提高。那个时候的英国还有欧洲，假冒的东西、劣品的东西、造假的东西，那些商品非常非常的多。在英国，不法的商人为了赚钱和立刻发财，不择手段的追求利润，出现了在食物里面加进去一些不好的东西，甚至有毒的东西，为的就是赚钱。这些现象迫使当时的英国政府采取立法、行政、教育等等多种的手段，用了约20年的时间，才使假冒、劣品、伪品、商品那泛滥的现象慢慢慢慢得到控制。尤其英国在19世纪是教会复兴的时期，所以呢，可以见出这个现象。如果看到哥利底人的那种欺骗的情况，我们就想到我们今天的社会，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牧同工，读提多书，心中更有共鸣。我们要努力，没有办完的事，所面对的对于提多是不服约束的文化，是高难度的任务，同样我们也是如此。那么这个一章五节的任务交给了谁呢？没有办完的这个属灵的事物委任给谁了呢？给了提多。提多有什么特点？如果你看圣经呢，提多他这个名字呢，在新约共出现了12次，在我们的提多书里面出现了一次，加拉太书呢出现了两次，二章一节和三节。加拉太书二章三节告诉我们，他不是希伯来人，不是犹太人。提多呢是一个外国人，是希腊人。那最后一次提到他呢，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节，保罗临死之前的书信，讲到提多到达马太去，所以他是一直的侍奉。提到提多这个名字最多的是哥林多后书，这个我们要留意了。哥林多后书共提了八次提多，从二章十三节还有第七章第八章提的最多，各有三次，然后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十八节。那提多有什么特色呢？他除了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同伴一同劳苦之外呢，看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二节跟十三节的时候，你再比对第七章，你会发现他的一个特色，这是我们必须要看的。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二节十三节，保罗这样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洛亚，主也给我开了门，就是有传福音的机会了。十三节，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这段历史背景呢，讲到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五节的时候要连续讲了。七章五节说，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传福音是很苦的，不容易的，内外都有困难。 可是哥林多后书七章六节，保罗接着说，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上帝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这句你要留意，七章的六节，提多来了，来到马其顿的时候呢，安慰了保罗。为什么？因为保罗把提多所做的这个事情，在哥林多所要处理的侍奉呢，做得非常好的消息呢，写了下来。在第七章六节、十三节、十四节，还有哥林多后书八章六节、十六节、二十三节，那里都提到提多的见证。举个例子，八章十六节那里说，多谢上帝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带你们殷勤像我一样等等，一直来到二十三节说，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从哥林多后书的记录来看，提多他给保罗带去安慰，把困难的任务完成了。现在使徒保罗就把这个哥利底谎言跟欺骗充满的一个岛的侍奉的工作，可能是保罗已经开始了，或者是几个传道人开始的，但是呢没有办完，那么交给谁呢？他现在写了一封提多书交给提多。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的心，你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家庭，有没有没有办完的事呢？很多。今天的中国教会也需要提多这样的传道人。教会的事工不能半途而废。我学的广东话俗语里面呢，有这样的，说小孩子整晚上不尿床，好好的，但是到了天亮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把这个床褥子都尿了。这广东话叫蓝天光来尿啊，来到天光小孩子尿尿了，最后失败了。其实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孟子的母亲有一天因为孟子不愿意读书来家以后，孟子看到他妈妈，他的母亲气得要命，结果把正在织的布给剪断了，突然间剪断了。为什么呢？孟子的母亲说，你不读书半途而废逃学回来，就好像妈妈现在织的这个布，花了那么多心思，现在把它剪断。所以三字经里面有习孟母折邻楚，子不学断机杼这样的话。没有办完的事，教会的事工，教会的侍奉也不能半途而废。谁去完成呢？谁去办理整齐呢？提多。但愿你也是今天中国教会哪怕是小小的一个事工的提多，正如保罗的见证，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也愿你站起来的时候使众弟兄姐妹都得到安慰。愿借着今天提多书一章五节给我们带来提醒和力量。你今天所收听的这个节目是良友电台和益友电台播出的晨曦讲座良苑讲台，我是周广亮，谢谢收听，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醒